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希望你能够定时的收听这个节目，更重要的，希望你能够个人养成每日读经的习惯。研读神的书话对我们来讲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还有，我们不单止去研读，更加要去实践。读了神的书话，只有实践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果效。愿神亲自的帮助。如果你在查经上面是需要任何的帮助，记得写信给我。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报读和我联络的地址的，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信里面也都希望你告诉我你的近况，让我可以为你祷告。还有，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这个节目。好了，在今天查经之前，我们一起仰望上帝。神啊，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说话，也都帮我们去实践。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看到以西结书第33章。这一章是重复了以西结的使命。由以西结书第33章至到48章，是这卷书最后的部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和将来要出现的千禧年国度。当我们查到以西结书第32章，我们看到先知讲论列国的总结，这些列国都是环绕着以色列城，和以色列是有密切的关系。所有列国和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都是在耶路撒冷城遭遇破坏之先所讲的。但是来到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在耶路撒冷毁灭了之后，先知所发出的预言是讲到将来的。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先知讲论信息的中心。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去到第25章讲到耶路撒冷灭亡，历史没错已经是完全证实。而这个时候先知再讲在遥远的将来神他要怎样工作，先知更加带我们去浏览希年的国度，就是基督在荣耀降临的时候所建立的国度。不过在第33章里面，我们不单止重复去看回先知他自己承担的使命责任，同时神亦都向他称赞他过去所做的工作。在这一章开始，先知他所传讲信息的对象是那些被掳的人，并且劝喻那群被掳的人，叫他们不要灰心，因为以色列国将来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在耶路撒冷灭亡以前，很多人都误会了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先知宣布被掳的人耶路撒冷是要灭亡，似乎带给他们是毫无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有罪。但是到了将来，先知以西结说耶路撒冷的罪已经被处理，犹太的民族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是充满盼望。没错，人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是有盼望，就好像今天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有极大的盼望，而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建筑在今生的物质或者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之中。我们的盼望更加不是一套的学说，我们整个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神的说话上面。神他讲将来要怎样，那绝对不会落空。今天我们所信靠所依赖的是神的说话，我们所盼望的和以色列人的盼望不同。信徒今天所得到的盼望是极大的，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单单进入千禧年的国度，而是进入神所应许将来要出现的新天新地。或者今天我们就用一些时间一起来到看完以西结书第33章，我们先来到读33章第1至到第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 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首先，先知以西结他再次重复他所得到的信息是从神那里来的，神要他话给以色列知神自己心意里面到底要做什么。正在这个时候，先知就讲出守望人的责任，其实可以说是神重新向以西结托付他的使命，要他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作为一个守望的人，他的责任是至为重要，因为要负起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敌人夜晚从城墙上面爬过来，然后杀害伤害国民的责任。所以守望的人他要随时有警觉，时刻的警醒，咁先至唔会失职嘅。如果稍有不慎，俾敌人有机可乘嘅话，后果就难以设想。先知以西结，佢确实系尽责嘅作守望。虽然喺当时有一群假先知，佢哋一味话平安啊平安啊，但系忠心嘅以西结，佢作为守望者，佢系一再嘅发出警告，要以色列人去防备敌人。就是巴比伦，因为他们早已经出现。百姓由于不肯听守望者所发出的信息，他们招致杀身之祸是自取其咎的。但是如果守望的人事先没有发出警告，这样他就要面对着自己失职的审问。然而神在这里宣告以西结早已经做过警告，所以假先知所讲的说话屠害了百姓是要假先知自己去承担，对于以西结是全无责任，因为他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又再看第七节至到第九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死。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神他向以西结发出作为守望者应有的责任，这个可以说是神再次的托付以西结。守望的人他要警戒恶人，告诉他们将来有审判。以西结就是这样忠心地发出警告，百姓呢他是不肯听。由于他们不肯听，就表明不是先知失责，而是那些百姓自己心硬。今天我们作为教导神信息的人，我们都应该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不一定会见到果效，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忠心地去传递神的信息，不可以因为当信息传出来没有果效就停止下来。纵使没有果效，因为是神的托付，我们都要努力地继续去传递神的真理。我们要知道世人他们不是全部会受警戒，人人都不喜欢听一些不吉利或者是刺耳的信息，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不去传的话，他们连起码听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作为传道者，我们就要忠心，我们要警戒世上的人。如果他们不听，责任是在于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不传，就是我们失职。求主怜恤，求主叫我们有先知以西结 呢一种忠心同埋持守积极嘅态度。我哋又再睇第十至到第十一节啦。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好清楚，先知向我们发出，是神其实他不想去审判人。其实以赛亚亦都讲过相同的信息，神只是希望拯救人，而叫地上的恶人他们悔改，他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今日你愿意悔改去得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看第十二至到第十六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进行生命的律例，不作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罪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小心处理，不要以为过去做得好，这个时候犯少少都没问题。神很清楚讲到，特别是针对以色列，如果他们以为自己有义行而去犯罪，千万不要以为神会放过他们，绝对不会。但是反过来知道悔改的人，神就会怜恤。其实这种的信息到今日仍然是合用，我们倚靠神，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我们就可以解决罪，并且可以得到力量去胜过所有的罪恶。跟着我们看第十七至到第二十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义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在第十七节里面记载以色列人有些埋怨，他们问先知为什么好人都要被掳。另外先知又讲到有义人的死亡，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指到人会失去救恩。我们要知道，就算是神的儿女犯罪，神都会去审问。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所讲的，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十六节讲：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为这罪祈求。圣经告诉我们，有些罪是不用死的，但是有些是致死的罪。那这里所讲致死的罪是什么呢？那又怎样死呢？那约翰所讲的其实是讲到肉体的死亡，不是永生的死亡。纵使基督徒犯罪，最严重的他们可能都会遭受到就是身体死亡的刑罚。但是对于那些居心不肯悔改的人，神就会向他们施行审判。我们要知道，神所做的一切绝对是公平的。事实上，我们看一个恶人他们回转归向神而神拯救，并没有不公平的存在，这个是神的怜悯。属神的人，或者是说那些敬畏神的人，当他们遭遇厄运的时候，他们会懂得更深的去敬畏神，让自己可以在灾难里面去倚靠主。但是如果因为厄运他们去犯罪，神一样会惩罚的。而恶人离开罪归向神，这个也是神的怜悯。 所以啲敬畏神嘅人，佢哋绝对唔可以去埋怨，话自己受到苦难，咁样系唔公平。事实上，今日我哋正系生活喺类似嘅社会里边。如果今日政府用钱唔恰当，结果国家冇钱提高税收，咁你同我都会生活困难。有啲嘅商人，佢哋为咗谋取暴利，抬高物价，结果我哋都深受其害。喺我哋嘅社会里边系经常出现嘅。以色列人民里边冇错，有啲系好嘅，但系其他百姓佢哋做好多个错事，结果神嘅刑罚。因此呢啲好嘅，亦都要同其他嘅百姓一齐受苦。不过神已经讲得好清楚啦，神话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各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即系话神要去审判每一个个别嘅人，将来人人都要喺神嘅审判台前，按照住神公义嘅本性去受审。如果我哋呢啲属神嘅儿女，神就会按照住我哋所犯嘅罪去判定我哋，但系唔会因此呢就叫我哋失去救恩。如果一个失丧嘅人，佢面对神嘅审判就同得救嘅人系唔同嘅。喺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就话：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面。神佢并唔系话佢唔听人嘅祷告，神只系话佢唔听嗰啲恶人祈祷。点解呢？因为神嘅责任系听义人嘅祷告去怜恤佢哋，但系如果恶人佢哋去呼求拯救，神仍然会垂听嘅，因为神要拯救佢哋，叫佢哋成为义人。但系嗰啲恶人如果只系为咗自己嘅事情，嗰啲失丧嘅人只系为自己益处去祈求，神系唔会听。呢个系一个圣经话俾我哋知确实嘅事情。无论如何，我哋要知道神佢系公平。以色列人佢哋埋怨，唔表示神真系唔公平。亲爱心机旁边嘅朋友，让我哋喺呢啲事里边好好嘅嚟到去反省，好好地去思想。我哋再睇第二十一至到第二十二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以公婆，逃来的人未到前一夜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沉默。以西结早已经讲过耶路撒冷要灭亡，因为这个是神跟他讲的。他也将这些资料很详细的向以色列的百姓去宣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一来到的时候，竟然跟先知所讲的是完全相似，他们简直是吓到目定口呆，他们不能够相信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其实我相信你还记得，当以西结传递到耶路撒冷灭亡的那一天，以西结的太太也都死了。神就向以西结讲：不要难过，就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因为我要藉着你太太的死话给以色列百姓知，将来耶路撒冷亦都不会遭受到我的怜爱，因为他们犯罪，所以要面对审判，我一定要这样做。所以神叫以西结不要为自己妻子而死难过。的而且确，耶路撒冷后来亦都不被神纪念。另外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二十四章最后的部分的时候，神亦都向以西结讲过耶路撒冷的灭亡。跟住到二十五至到三十三节，神就不再去启示任何有关耶路撒冷的事了。相反，是要讲轮到以色列周围列国的预言。来到这个时候，就是第三十三章，我们先至再睇返神向耶路撒冷发出另外嘅信息。因为神叫以西结唔好再沉默，以西结要为神再次去做出口，去讲论耶路撒冷未来嘅前途。我哋睇第二十三一路读到第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放弃之地的人，说阿伯拉罕独自一人 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以色列人沮丧，神怎样眷顾亚伯拉罕，他们都希望神一样眷顾他们。但是先知说，以色列人忘记了亚伯拉罕和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亚伯拉罕他是信神，所以蒙神的恩典，但是这群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竟然犯罪，而且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和当时古代迦南人所犯的罪是相同。神将迦南地交给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没有犯罪，但是那些以色列人犯迦南人所犯的罪，而迦南人都被上帝赶出去，这些以色列人又岂可继续在这块地土里面。因此这个地土就面对着荒凉，神审判，结果这个地方里面有各种的兵灾、人祸和自然的灾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审判临到犯罪之地。这个可以说对我来说是值得警戒的。我们再看第30至33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长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利。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啊，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以色列人看到耶路撒冷已经毁灭，他们心里面就有些疑问，结果就去找回先知。表面上看，他们真的很想归向神，愿意再听神的说话，但是神很清楚，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乐意去听从神的教训。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去教会喜欢听道理，但是从来不去行道，听道并不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雅各书第一章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就好像神在这里向以西结讲道，那些被掳的百姓，没错，他们都回去听先知所讲的说话，但是他们根本上没有想过要实行。耶路撒冷灭亡，先知的预言应验，所以百姓真的知道以西结是先知。但是百姓他们虽然想去听下以西结讲论神的说话，不过没有想过要去遵行。这种可以说是对神不信的态度。那我们要知道，不信不是一种出自神的决定，亦都不是一种他们头脑上面的愚蠢，亦都不是不明白神的说话。真正不信的问题是在于这些人不肯放弃自己的罪业，不肯去垂听神要我们离罪的教导。所以神就对先知以西结说，不要被他们去找你就觉得以为他们真是悔改，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先知以西结他一再的要去宣告上帝的审判，纵使有假先知的时代，先知都没有放弃到，他是对神忠心。耶路撒冷灭亡，人民想回去找先知，但是神告诉他们，这些百姓仍然未预备好要悔改，所以先知继续要去传递神的信息。今天我们都要小心，有很多的人他们表面上很想听从圣经的教导，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实践神的说话。在于他们来讲，他们根本上没有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作为宣讲神信息的人，就要认真的下功夫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叫他们认真的悔改。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停下来，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内心对神是不会停下来，不是单单听了就算，而是听完之后去确实的遵行，去听从神的说话， 在每日生活里面去实践，就好像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一样，神决定了的事一定要成就，而且神绝对不会不公平。如果我们有罪，立刻离开罪恶，上帝就会怜恤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很多好行为，我们偶然犯上错，上帝不追究，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罪就是罪，绝对不会放弃，神一定会追讨罪。求主怜恤，求主帮助。如果你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仍然有任何的疑问，记得写信和我分享。如果你是有任何自己生活上面独特的经历，我都好想知道，让我可以多些的明白，为你祷告，记得写信给我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在空气中同你查考神的说话，下次再见。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